好，那我们来讲一下那个今天的那个单日解盘。那讲单日解盘之前呢，今天也有工商哦。今天的工商呢是什么呢？是温习紫妆美甲沙龙，让你的指甲可以缤纷亮眼。现在五月有限定优惠，单色499，造型款9折啊！各位可以追踪他们的脸书跟 IG 啊，在他们的 IG 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美甲造型照。那详细的那个资讯我就贴在那个资讯栏啊，或者是你们自己去 IG 搜寻，这样搜寻那个温习紫妆哦。那个 IG 的连结我也附在那个资讯栏里面。那地点呢是在高雄市楠子区楠子路450号。那如果想要看更多的作品呢，或是看，你们想说，看一下美甲的作品哦，那也可以去他们的官网那个去看一下这样。那说真的，如果各位假设你们有去做美甲，还是去什么室内的场合，记得现在防疫规定就是要戴上口罩啊。那现在升级第三级嘛，那个就注意一下，说群聚不要超过5人这样。应该是说，现在不止你要去室内啊，应该是说全台人民的防疫都要有责啊。你在室外也一样啊，尽量都是口罩戴起来，不然你也不知道你到底会不会跟什么足迹，对不对？突然重叠，那就很倒霉嘛，到时候就要被隔离14天。OK，好，那讲完工商，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那个股票市场啊。今天股票市场收跌13点哦，整体来讲是没有太大的变化。那盘中就像我昨天提到的，我就说结算日会怎么样？会坐云霄飞车嘛？你看今天开盘哦，上攻16200，然后嘞回跌到15900，之后嘞又上攻到16200，最后收在16100。那这就是我讲的嘛，就是结算的时候常常会有那种云霄飞车的走势。那收跌十三点，我们猜一下今天外资买卖超多少？好，只跌了13点哦。我们看一下外资买卖超多少？今天外资卖超了293亿哦，你没有听错哦，外资卖了近300亿。外资卖了300亿，照理来讲，盘势应该要跌个200到300点吧？那这就很清楚，为什么盘势没有跌200到300点？因为有业内黑手在拉嘛，有业内黑手在跟外资对尬嘛。哦，这个不可能是散户去做去对做吧？你想，散户今天可以买超过300亿哦，外资卖超300亿都还没有办法把盘势那个弄跌到200到300点。那今天指数小跌13点，那很明显就是有那个业内黑手还是什么内资啊什么什么大户那种去跟外资打嘛，不可能是散户啦。所以盘势依然还是我讲的，就是像神仙打架，大户打大户，大咖的打大咖。那我们散户就是看就好啊，暂时没方向，那你就看就好。那今天的类股上涨又回到了钢铁、航运啊，那电子盘今天就稍微休息。那大盘的技术线型也没有太大的变化，就是属于大跌之后的小整理这样。那今天也没有什么方向性啊，因为看一下今天是结算日嘛。那我们待会看一下选择权跟期货市场的方向。那股票市场今天而言就是小偏空，因为外资是卖超300亿嘛。那为什么是小偏空，不是大空特空？因为某种程度上有某个黑手接走了这三百亿嘛，那你也不知道说到底是黑手会赢，还是那个外资会赢嘛，所以我们就暂时小偏空来看待这样哈，因为毕竟外资的钱还是比较多的啦。那期货市场哦，今天外资在期货没有太大的动作，因为今天是期货的结算日。那本月的法人换张成本大概是在15828哦，就我算大概是15828。那至于期货市场这个15828，它是属于偏空还是偏多，我们就看后面这几天，你就大概观察5天或者是10天内，看指数大概都是在15828之上还是15828之下。如果一直是在它15828之上，那我们就可以判断说它应该到下个月的那个第三个礼拜三，就是6月的第三个礼拜三，那可能会偏多。那如果是在15828之下，那它应该就是属于偏空这样。那我们就且战且走嘛，反正盘势每天都会有变化嘛。那期货的市场，我的结论就是今天应该也没什么方向啊，因为也没有特别空，也没有特别多，外资也没什么动作这样。那散户的力道虽然是偏空，但是量也不大哦，量也不大。那选择权市场哦，选择权今天刚开新仓啊，通常刚开新仓我都会等大概3到5天，看它累积的量变多，我们再来去判断准确的点位，因为今天的量才刚开始堆积。那今天的堆积的量来看是有小压力，那压力在哪大概还看不太出来，因为现在量都还没整个上来这样。因为今天是六月的选择权第一天才刚开始嘛，我通常会建议等个2-3天我们再来判断。啊，整体而言哦，今天的单是偏空啊，因为今天的单是属于压力单啊，就是它是做 sell call， 所以它是有压力的。那压力在哪个点位我们等过2天来看就知道。那选择权就直接稍微偏空来看嘛，因为毕竟它是压力单这样。那个大盘的信用交易哦，今天的融资小增啊，来到了2186亿。那融资的变化不大，倒是融券哦，融券增加了40000多张。那这个比较有趣啊。如果今天融券增加的是在涨停的类股，比如说融券增加的是在钢铁啊、航运啊这种哦，会像什么铜啊，那有可能还会有轧空上涨的行情，会去轧这些融券。 那各位就去看一下手上的股票，你有没有那种现行股价是走高创高，然后融券今天还给你增加的，那这个就是融券在找死。那融券融资融券怎么看？如果你不太清楚的话，我的节目就是新手村技能升级，有个融资融券、哦、那个可以去听一下，那个就很好用、哦、那真的非常好用，尤其是在大涨大跌之后，你要判断会不会超涨超跌、哦、可以从那边去看看看一下这样。好，那大盘的整体借券今天就是小增加、哦、来到了 94.2 亿，那比昨天增加一点点，这直接偏空来看就好、哦、这个也没有太大的那个这也没有太大的那个空间可以去那个讨论啊，因为反正就是小增加就直接偏空来看。那总结呢，大盘偏多的指标有美元指数不强。诶，讲到美元指数啊，很有趣哦，现在美元指数来到 89.8 左右，大概90上下。如果美元指数啊它在 88.2, 它是一个周线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也就是说 ,2018 年的低点 88.2, 这个如果跌破的话，那美元指数很有可能中长期会转弱。然而美元指数中长期如果转弱，台币就会走强。啊，台币走强，台股就不弱。OK, 那这个是一个逻辑。所以我们美元指数也是蛮重要的一个观察指标啦。因为目前美元指数是不强啊，那不强的话就可以台股稍微小偏多来看、哦、就短线上就小偏多。那当然台股会不会继续跌我怎么知道，对不对？但是就美元指数这个指标来看，它是偏多的。那期货市场，今天的期货市场方向是不明，口数不多，外资也没有加码或者是减码什么的，那就中性来看。那大盘偏空的指标呢，今天大概就是选择权市场跟那个借券市场、哦、会小偏空，其他指标都没有太大的方向性、啊、因为今天刚结算嘛，那你过个两三天再来看也不迟嘛，因为技术形态上它也是属于短线的盘整，那行情是等出来的，行情不是那种嘴炮喊出来的，现在有很多什么媒体啊、分析师啊，啊喊多喊空了一大堆啊，我讲认真的啦，他如果真的判断错误，他也不会被抓去关啊，对不对？就是炒个热度而已嘛，那也不用负什么责任这样。那我们讲一下比特币哦，比特币上个礼拜有5月14号那一天啊，我有特别抓比特币出来讲，因为我观察到比特币有个重要的支撑44000、哦、就44000。那我说44000如果没有守住可能会往31000前进。那结果你现在去看比特币现在已经跌到28000了、哦、就是44000没有守住它直接跌到28000，那比特币很恐怖啊，它已经腰斩再腰斩了。那形态上已经整个转空了。那通常一个商品要下跌，它通常都会缓跌一波、哦、就是跌下来一段然后休息一下再跌另外一段。那比特币看起来不太像啊，那它直接给你跌那个跌到底这样。那我们要观察的并不是叫各位说现在可以去空比特币啊，现在可以卖比特币，不是哦，是要让你们去思考说比特币退出之后，这是一笔很大笔的热钱，这笔钱从比特币退出之后它可能会到哪边，那这个是我们要去观察的，因为这会影响到我们的操作。如果钱流进了股市，那我们再来观察说钱流进股市的哪一个类股嘛，那我们就可以去进去布局嘛，对不对？这个才是一个那个宏观的一个投资的角度啦。那我们来谈一个今天比较有趣的那个议题哦，就是各位有没有听过灰犀牛跟黑天鹅？那各位一定听过黑天鹅事件嘛？黑天鹅事件就是在指金融市场中，就是指那种发生几率很小，但是影响很大哦，发生的几率很小，影响很大的事件就叫做黑天鹅，像什么英国脱欧嘛，那英国脱欧以前那个当时他要脱欧，好像是2016吧，还是2017那时候，英国那时候要脱欧，也没有人想到说他突然会起效要脱欧嘛。那或是像911恐怖攻击，对不对？当时你说那个这个是这个、虽然说有可能是预谋了，但是他事发突然嘛，他也是几率小嘛，对不对？又不是每天都在恐怖攻击。那像2008年的次贷风暴，那你说2008年的次贷风暴为什么会算黑天鹅？因为当时每一个机构所有的人都认为房地产是好的、哦、那就连那个金融信用平等的机构都有跟那个市场上进行勾结，他就是把那种很烂的房地产的证券他也给他评成 AAA， 给他评最好的。那如果那个这边的话，我在那个也是5月14号那一集啊、哦、那时候我有提到电影大卖空嘛，他就是专门在演说2008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样。那各位有那个有兴趣也可以去看一下、哦、那当时最被诟病的就是说房地产证券化的商品竟然可以被评为最安全的资产，那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那个吧，当时大家就是乱勾结这样。那也因为这样的那时候的那个雷曼兄弟倒债，然后导致风暴爆发才会很可怕，因为这是大家预期之外的，就是黑天鹅事件。那黑天鹅我们刚刚讲过还有一个叫灰犀牛，那什么叫灰犀牛？你看犀牛本身是什么颜色？就灰色嘛。那犀牛破坏力是不是很强？那这是我们已经知道的事情。所以灰犀牛就比较像是它是会发生的，它的发生几率还蛮大的，只不过我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真的影响市场、哦、那灰犀牛就是几率发生大，影响程度也大，比如讲疫情好了。那正确来讲我应该要讲的是本土疫情啊，因为 你说去年三月那个 OK， 你可以勉强算它是黑天鹅，因为毕竟大家也不知道说会失控嘛，大家可能想说哦，一般的肺炎而已，怎么可能会造成那么大的影响，对不对？好，但是本土疫情呢？本土疫情是大家已知全球的情况下，疫情都很严重哦，但是只是还没烧到台湾来，所以它会不会烧到台湾来，这个机遇存不存在？存在，而且大家也知道嘛，大家如果知道的话，你看台湾其实一直以来都会有人觉得说，哎，干台湾是不是有一个本土的案例啊？台湾是不是一直本土只是没爆发？所以它是一个潜在会发生的几率。那现在本土疫情被爆发了之后，股市跟着下杀啊。那我常讲说，虽然上周杀千点主要是洗融资嘛，那本土疫情只不过是一个加速的推手。那实际上呢，这个整体而言解释就是属于灰犀牛效应哦，它不是灰天鹅，哎，它不是黑天鹅哦，它是灰犀牛，因为它是属于一个我们都知道会发生，只是它真的来的时候。哎哦，那他来了，他真的造成影响也是很大哦。那他比较不像黑天鹅，因为毕竟我们都知道疫情只是发生，只是早晚嘛，那就只是看说大家有没有办法一起度过这样。那接下来还有哪个事件是属于灰犀牛事件呢？就是各位你们知道通货膨胀吧？你看现在万物皆涨啊，股票涨，钢铁涨，航运运费涨，房地产涨，国际的农产品也是涨。那请问各位啊，你们喝的红茶现在有没有涨？你吃的泡面有涨吗？你吃的牛肉面，你吃的什么？涨了吗？你穿的衣服涨价了没？目前来看好像还没到明显的上涨，但是我们都通膨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很严重？通货膨胀大家都知道那个严重性，那现在几率发生高不高？当然高嘛，现在大家各国一直 QE 一直在印钞票，那个名目的数字越来越夸张了，那东西又涨成这样了，所以没意外的话它就是下一个会发生的灰犀牛的事件。因为最近国际经济议题应该都会解决，应该都会在讨论说如何解决通膨的问题啊，跟到底该不该继续 QE。因为你继续 QE 的话，你印钞票，那你印钞票救经济，那这是一个两难的局面嘛。你不去印钞票，那股市可能会下跌，导致大家都没有信心什么的，那也没办法，那大家也都不消费了。但是你 QE 就会造成通膨，那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困境。那就跟就先跟各位分享到这边啊，主要就是跟各位讲说什么叫做黑天鹅，什么叫做灰犀牛。那各位如果看到财经周刊或者是什么财经新闻，你最起码你可以知道说，哎哦，人家讲的灰犀牛跟黑天鹅大概是在讲什么意思这样。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啦，希望大家会喜欢。那各位可以按赞、订阅、追踪、分享给亲朋好友。那脸书有一些 PPT 可以去看。那各大平台 Spotify、Apple Podcast、KK Bus、YouTube 都可以搜寻到我的节目。那有问题都欢迎大家留言。那今天就先到这边，感谢啦，拜拜。